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第十章。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士师的带来安息的年份越来越短了。这一章讲了三个士师，两个记述很短，妥拉和雅尔，只有五节。第六节开始讲了一个耶夫他，这个士师从第六节呢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那从前面的篇幅看呢，祭奠呢是士师记里最后一个给以色列人带来四十年安息的士师，这说明呢他们的属灵情况是不断的恶化的。这也给我们今天一个印证，虽然有神的恩典不断的临到，士师记的时代是这样，不停的兴起拯救，但是呢相反拜偶像却越来越加剧，远离神越来越堕落。虽然有耶稣基督2000年前兴起，圣灵配降，不断的有神的仆人兴起，但是世界却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远离神。这是一个一样的趋势，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启示。那这一章呢，我们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妥拉和雅尔是一个部分，耶夫他是一个部分。这章很短啊，我们大概就讲两个点。那第一呢，就是妥拉和雅尔。那从这两个士师来看呢，我们不能管他们叫小士师啊，因为士师能够坐在这个位分上就不容易，都是有从神来的信心的要面对敌人那比方说三章的山家啊，野物之后的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我们不能说他是小士师，这个信心也是非常大的。那但是呢，从这两个人看见呢，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啊，就是雅尔讲到呢，他有30个儿子，骑30匹驴驹驴驹呢，我们就想起耶稣了因为他也是骑着驴进的耶路撒冷第二次耶稣来呢，要骑马进耶路撒冷，骑驴呢，表明他是柔和谦卑的他是来寻求和平的。那既然是士师，就是领袖，怎么会骑驴呢？那说明他们也是非常谦卑的。所以这跟我们人的想法并不一样并不是只是杀敌的就是能够做领袖的骑驴驹的也一样可以因为神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实现他的能力的，而不是我们人要的外表的勇敢属肉体的勇敢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道理谦卑就蒙福骄傲就蒙咒诅。耶稣来的时候，他生在伯利恒，但他是一直住在拿撒勒人，被人称作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就在北面，在加利利，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支派，就拿弗他利这些地方就是最最最卑微的那些农村里为什么呢？因为神兴起卑微的人，神兴起里面谦卑的人神击打里面骄傲的人而骑驴驹的基列人以撒家人，他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耶夫他，那耶夫他呢也是基列人那这个背景呢，就是他们当时是在河东那在河东呢，因为这个士师记这个地理特别重要，因为士师记反复讲到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呢，可能要拿一个圣经地图放在边上，就大概能知道这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那基列地呢是在约旦河东就比较靠北的地方，就是马拿西呢住的这些位置。那这正好他的邻居呢就是亚门人所以那神呢就是因着他们的堕落败坏以色列人的败坏，所以呢神就兴起了这个亚门人过来攻击他们。所以亚门人是从东边的东边过来的这就有点像这个当时基甸的这个米甸人来打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就他先打的河东的几个支派，所以这个耶夫他的时代也是一样，先打的河东 几个支派，然后时不时还渡河去搅扰河西的那些族哈，包括犹大、便雅悯并以法莲。圣经这个记述呢，在第十章的第九节讲得很有意思，就亚扪人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因为这三个是应该站起来的啊，就是在神眼里就是就他们是大族的啊，那因为他们是有勇士的。犹大不用说，耶稣就处于这个族。那便雅悯呢，后来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便雅悯族里面啊。那以法莲干脆就是北面的这个最大的族。所以这些呢，其实让我们看见整个局面呢是全以色列被压制，但是呢受迫害受压制最重的是河东啊。那这个时候呢起来了一个先知，这个士师叫耶夫他啊。然后耶夫他起来呢，我们明天会详细讲，我们今天主要讲的第十节，我们剩下的时间讲第十节到最后，讲以色列人的悔改啊。以色列人进到这个境况里的原因就是拜别人的神。然后这里有意思的是呢，士师记到这呢神用第六节啊，整整一节很长，第六节非常长，详细的把以色列人拜的假神列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刺眼的啊！这让我们看见呢，这不是一点点的拜假神的情形啊！一共七个假神，神让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在这就等于周边的各个国家的假神，他们都在拜，那他们唯独不要自己的神。这是非常让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那首先让我们看见呢，他们进到这个窘境里是因为他们拜假神啊。他们拜假神的情形严重到一个地步，那几乎身边啊，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些比如摩押的神、亚门的神就是在他们的东面啊，那西顿是在他们的北面，非利士人是在他们的西面，南面就旷野了，就恨不得就是连西面非利士其实就海边了，在西面绝大部分就是海了，就等于就全部的那这个巴利和亚斯他路是谁呢？是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些亚摩利人的神，就是赶不出去的亚摩利人的神他也拜，北面呢就是西顿，也就今天黎巴嫩那块地方的这个神他也拜啊，然后东面的这个亚门和摩押他也拜。这个西面的这个非利士人的神也拜目力所及之内能接触到的神全拜，唯独不拜自己的救主啊，不停把他们救出来的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个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神就把这个都列出来，就好让我们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发现呢地上一切的力量我们都求啊，就过庙就拜啊，过冠就进啊，只要说哪里灵我都是，唯独不找创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神。我们今天去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啊，东西南北的只要能去的，比如我出去旅行啊，这个当地的庙肯定要去一下啊，像我们如果有朋友们去日本旅行，那去日本旅行就会有当地的庙，去泰国旅行那就什么四面佛基本都会去拜拜的，那我们在自己的地上那肯定更加了，那各种各样的，那唯独不去想一想那个造我们的真正给我们每一天恩典的，真是每一天的恩典，阳光雨露啊，每一天的恩典，这个神我们是不要的。所以以色列人的境况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境况，到这么样一个程度，然后结果就是很糟糕。然后呢，我们在苦难里会呼求神啊，我们看见的第十节哈，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利。”那耶和华呢，回答也非常直接啊。他说呢，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吗？所有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个神的就是 发明这些神的人，他说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然后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很让我们警醒的事实，就是神在我们不停地看见神的恩典又弃绝的时候呢，神会任凭我们。我们知道呢，在前面神并没有讲这么重的话，哪怕在基甸的时候啊，神也先差了一个先知去跟他们说啊，说完以后神就直接去就拣选基甸，就呼召基甸了。在这呢，神告诉他们，你去想一想前面我每一次怎么把你们带出来的，所以现在呢你们去求那些神，我不再帮你们了。一个沉默的神呢，一个不作为不施恩典的神呢，是我们不敢去想象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哪一天起来太阳不见了，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是个什么场景。如果太阳不见了三天，或者说三十天，是个什么场景，我们就能想一想。所以我们不能想象这个施恩典的神哪一天他说我真不做了。神在这里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去回想一下这样的事情，就是若我不帮助你们，你们的情景是怎么样的。但是神并不是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先要知道神是用这个方式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啊。我们等讲到参孙但族参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干脆就没有再没有这么做啊，因为神知道怎么跟以色列人讲，他们也已经那时候堕落已经很深了，但是神依然拯救，神依然兴起了参孙。所以神并不是这样的神，神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告诉以色列人，我们要去回想，第一回想神的恩典，第二呢要想一想若没有这恩典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每个人想想自己的生命也是，我们总觉得会有明天，我可以活到80岁100岁啊，其实我们有多少次我们想想无论是健康，无论是我们自己碰到地上一切的窘境啊，最终能出来不都是神带领的吗？在这神也是一样的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人他们听了真的悔改了。第15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一次啊，神讲了，他们呼求了以后呢，神说那你们去找你们的神吧。以色列人并没有因着这个话呢不再求，而是他们因着这个话真谦卑了。所以这两次的求呢，以色列人其实求了两次，第10节是求了一次，第15节求了一次。这两次什么区别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点。第一次呢，他们是在苦难中想要求神拿走这苦难的环境，第二次他们在神的教导里认识到苦难的源头，真的掉头去除偶像。所以这两次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两次就像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那浪子在猪圈里第一次说，在脑子里想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我的父亲。如果他只是在脑子里想，他不起身回家，他没有办法得着父亲的赦免，因为很可能是他只是不想要这罪的后果，但是他还是挺舍不得这块地方的，挺舍不得猪圈外面的世界的，让他败坏家产的那些世界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得起来拿走偶像，去除偶像，才能得着全然的拯救所以 讲到参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情况下其实得不着全然的拯救了。相反，他们是在被辖制的状态下40年。然后参孙在这里面呢，有做士师做了20年。这20年什么？不停的跟非利士人打。这就不是一个像基甸那样带来全国安宁、四境安宁、没有敌人打的这么样的一个安息的状态，这是完全已经颠倒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全国去掉偶像，神也没有再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但神这一次的教导起了作用，也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败坏到那个程度。所以今天呢，我们盼望我每一个弟兄姊妹，我每一个神的孩子们都重视啊悔改的重要性。就是悔改是不单单是从罪的后果里我呼求神的帮助这么样一个状态，这么样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全然的悔改，而是呢我要出来，我要从我原来那个环境里出来，我不要在我罪的环境里，我要弃绝罪，我要把我那些乱七八糟的偶像全部丢掉。这个偶像只是一个预表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不单单每个人是拜说我的确拜神，肯定是拜假神，肯定是错的。但假神不单单就是某一个庙、某一个菩萨，不单单是这样，钱财也就是假神的，贪财就是拜偶像，可以是我的名啊，可以是我的生意啊，甚至可以是我的健康、我的性命。所以这些呢，都是可能是我里面的偶像，可以是世界，这个都要拿走的。所以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了，神的拯救的前提，或者说进安息的前提，是全然的悔改。就包括像基甸，我们详细分享过的基甸的成长的过程，第一步就是去除偶像，这一步没走，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以色列人也是，他们去掉偶像，他们才可能带来至少在耶夫他的时候对亚门人的全然得胜啊。所以明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事实他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的，也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悔改，真正坚定的掉头转向他，远离罪。哈利路亚。